大家可能想而家我哋嘅时间咧，可能都我哋有机会会延迟啦，系嘛？
大家现在就在想，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会推迟，
可能会肚饿嘅喎，
可能会饿肚子。
唔紧要，
不要紧。
我俾你一啲嘅甜头先。
我给你先尝一点甜头。
我俾你一件三文治。
我给你一个那个三明治。
快啦，更加肚饿，点睇到系嘛？
大家看了以后更加肚子饿了。
一件好丰盛有余嘅三文治。
这是一个丰盛有余的三明治。
原来喺今日我哋读出嘅经文。
我们今天所读出的经文。
先喺十四章嘅时候。
在十四章。
我哋睇到有。讲紧一个五饼二鱼嘅一个故事，系咪？
我们是在讲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
系里边讲到咧，有剩下嗰啲嘅零碎咧，系装满十二嘅篮子。
里面提到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咁喺底部咧？
第二步呢？
底部就去到十五章嘅三十二至三十九节。
就是十五章的三十二到三十九节，
佢同样讲到有七饼嘅七个饼几条鱼。
同样提到有七个饼几条鱼。
呢个神迹可以俾到四千人吃饱。
这个是一个神迹，让四千人吃饱。
食完之后，佢都剩翻啲零碎都有七个篮子。
吃完以后，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篮子。
系咪？
是吗？
中间系咩啦？
中间还有什么呢？
原来是让马太福音作者的编排，
这个是马太福音里头作者的一个编排。
中间他放了另一个故事，
中间他讲了另一个故事，
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十五章二十一至三十二十八节，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就是十五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就是一个迦南妇人因为信心，他得到主人桌子上丢下来的一些饼的碎渣儿。
他提到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因为信心得到了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如果这个三文治是没有中间的馅的话，
如果这个三明治没有中间的馅的话，
你会不会吃啊？
你会不会去吃呢？
你可能会食之无味，是不是？
你可能就觉得食之无味。
就是因为在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馅，
就是因为中间有这个丰富的馅，
你就好欣赏呢个嘅三文治，
你就非常的欣赏这个三明治。
我哋好多时都会系讲紧上面同下边呢个嘅神迹。
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讲上面和下面的神迹。
喺中间嘅时候，呢个作者究竟放喺中间呢个三文治里边呢个馅有啲咩意思咧？
但是作者把这个中间这个故事作为三明治的馅，有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看看这个的馅里面究竟它的背景是什么样。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馅儿的背景是什么。
在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
在十五章开始的时候，
圣经作者就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 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海一个地方叫做撒尼格尼撒勒的一个小城。
他提到说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一个叫格尼撒勒的一个小城。
他是跟耶稣 去一个的辩论犹太人的传统和一些的诫命。
他们来和耶稣辩论犹太人的传统和诫命，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耶稣。
其实他们的目的呢是要反对耶稣。
他们不接受耶稣。
他们不接受耶稣。
在21节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是拒绝他。
那个时候耶稣知道犹太人会拒绝他。
他就离开加利利这个的加利撒勒城。
他就离开了加利利的格尼撒勒城。
就去到巴勒斯坦西北的近海地中海的地方。
他就退到了巴勒斯坦近海的一个地方，
在上面有三个的椭形的圈子。
在图上呢有三个椭圆形的圆圈，
就由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这个小城的地方去到这个的推罗和西顿的城市。
所以他就从加利利的地方呢来到了这个推罗和西顿的城市。
你知不知道由这个小城去到这个推罗的时候要几远啊？
你知道从这个小城要到这个推罗有多远吗？
按比例，地图的比例看，
如果按照地图的比例来看，
大约是60公里。
大约是60公里。
如果步行的话呢，我估计是大约是行20日左右。
如果是步行的话，
20天。
步行的话要走20天。
这里都是一个是叫做迦南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这是迦南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意味着福音就要从以色列呢是要扩展。
意味着这个福音要从以色列人这边扩展。
要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要去到外邦人的地方。
就好像我们刚才的短宣队。
就好像我们刚才的短宣队。
他愿意离开 Blanton 这个教会一个安舒的地方。
他们愿意离开宾顿这个教会这个安舒的地方。
他去到南美洲，也都是近住太平洋海边的一个秘鲁的利马。
他们来到了太平洋海边的这个利马。
你知道由这里去到秘鲁利马有多远吗？
你知道从这里到秘鲁的利马有多远吗？
刚才讲过是60公里，是吗？
刚才我们讲了是60公里。
原来这么巧，这里都是6哦。
这么巧，原来也是6哎。
原来6是后面3个0。
原来是3个6。
3个0，3个0。
6后面还有3个0。
我都check过是6200公里。
我去搜寻了一下是6200公里。
好庆幸他们不用走去，
真是很幸运的是他们不需要走过去。
但他们都要花6-8个钟头的时间去到那个当地的地方。
但是他们也要花上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去到那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的时候呢，Fiona 和 Tony 去的时候呢，他们呢又要遇到要赶飞机的那个时间，因为他们钟头要转机。
Tony 和 Fiona 他们又遇到这个赶飞机的时间，
刚才
你
讲过，
因为他们
继续，
忘了
我们用知道的时候呢，有两位的我们的同工是回来的时候呢是吐舌。
我们知道有两位同工回来的时候是
拉肚子，
回来是拉肚子。
咁啊，黄牧师都病咗一个礼拜。
黄牧师也病了一个星期。
我哋嘅领导 Pastor Jacob 咧，同样都原来佢都系一样，都系拉肚子一个礼拜。
同时我们的领导就是这个 Jacob 这个牧师，他也拉了一个星期的肚子。
有时我哋问点解咁辛苦咧？
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
点解我哋唔留喺呢个安舒区里边咧？
为什么我们不留在这个舒服的地方？
佢哋去做咩咧？
他们去那边要干什么呢？
他们原来去听，
他们要去听，
去听到叫喊，
他们听到叫喊，
就听到好似头先嗰个嘅阿霞佢嘅叫喊，
就像听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阿霞的叫喊。
喺15:22里边就有一个迦南妇人去叫喊，
在15:22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在叫喊，
因为佢嘅儿女系被鬼附。
因为他的儿女被鬼附，
圣经形容他甚为痛苦啊！
圣经形容是甚为痛苦。
原文这个叫喊的时候呢，他是讲到呢，是其实他有一个很急切地来到去请求耶稣可怜他的意思。
在原文里面，他这个叫喊呢，是提到他有一个很迫切的情绪，希望耶稣能够来拯救他的女儿。
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
他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
但跟住好奇怪喎、哦。
但是接下来就很奇怪。
如果以耶稣以往嘅时候，
如果按照耶稣以往的情形，
佢一听见呼喊嘅时候，
他一听见呼喊的时候，
佢就怜悯他们，
他就怜悯他们，
佢就去为佢哋赶鬼医治，
他就会为他们赶鬼医治。
但系今次竟然一言不发，
但是这次竟然一言不发，
点解咧？
为什么呢？
系咪因为嫌弃佢系一个外邦人呢？
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呢？
圣经没有讲什么原因，
圣经没有说是什么原因。
但我想，
但是我们想，
耶稣以前都用过这些方法的。
耶稣以前也用过这样的方法，
他特意保持沉默，
他 特意保持沉默。
他这次会不会要先看看门徒他究竟怎么反应呢？
他是不是要看一下门徒们、先是怎么反应，
他会不会看看我们究竟有怎样反应呢？
他会不会看一下我们这边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当时的门徒见到这个妇人呢，一直都跟住在那里又叫又喊。
但是当时的门徒、见到这个妇人在那边又叫又喊，
可能觉得他因为他是外邦人都不同，跟我族类不同的，
可能想着说他是外邦人跟咱们的 族类不同，
甚至他被犹太人蔑视的，
他们甚至是被犹太人所蔑视的。
他们当时有个口头禅称他们是狗来的，
他们当时有一个口头禅称他们为狗。
虽然他们听见，但他们无动于衷，
虽然他们听见但是无动于衷。
他甚至要求打发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他甚至请求耶稣说把他打发走吧。
就好像我们有的基督徒，
就好像是我们有的基督徒，
我们已经得到耶稣给我们的恩福，
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给我们的恩福，
我们好像被分别了出来了，
我们好像是被分别出来了，
我们好像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我好像是有一个不同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慢慢不知不觉只是顾我们自己，
我们慢慢的不知不觉就只顾自己，
顾着我们家里我们教会里面的事，
顾着家里和教会的事，
或者只顾着我们家庭里面的事，
或者是顾着家庭里的事，
我们再听不到仍然有很多人都在这里叫喊，
我们再也听不到仍然有很多人在那边叫喊的声音。
神没有将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开，
神没有将我们和这个世界分开，
他就要我们住在这个世界这个社区里面，
他让我们住在这个社区这个世界里面，
就和那些未信耶稣未能得到耶稣的恩福的人和一起住在一起，
是和那些没有得到耶稣恩福的人、住在一起。
他会不会叫我们看一下看到什么呢？
他会不会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呢？
你看耶稣看到什么了？
你看一下耶稣他看到了什么。
在24节，
在24节，
耶稣并没有赶走这个妇人，
耶稣没有赶走这个妇人，
但他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个外邦妇人的要求，
他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个外邦妇人的要求，
他反而说他是奉神差遣他来向原本属于神的子民，
他说他是奉神差遣到原本属于神的子民那里去，
即以色列家里面的迷失的群羊来到传福音，
就是说向家里面迷失的群羊来传福音。
会不会耶稣这样讲？
会不会耶稣这样讲？
他不是单是对这个的外邦人讲，
他不是单对外邦人讲，
就好像刚才我讲过的时候，他是对门徒讲，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是来对门徒讲，
那些门徒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门徒大多数是犹太人，
会不会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得到很多的优待了？
他说你们已经得到很多的优待了，
恩福已经先临到门徒和以色列家里面的人，
恩福已经先临到这个门徒和以色列家里的人了，
但是你有没有珍惜到？
但是你有没有珍惜？
甚至你是拒绝，
甚至你是拒绝，
在今天来讲，
在今天来讲，
这些丰富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
这丰富的恩典已经临到了北美的华人教会，
也都临到我们的教会，
也临到了我们教会，
也都临到你的家里面的，
也临到了家里面的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无论这个福音性的资源和在援助方面，
就是这个、福音的资源方面，
你看多伦多，
你看一下多伦多，
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很警醒的说话，
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很警醒的说法，
他说今天的时候你去参加这个福音的聚会的时候是多到你呕、
就是当今你去参加这些福音的聚会会多到让你发吐，
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像商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选择你去哪里，
就 就是今天呢，就像是选择商品一样，我们可以随便的选择去哪里。
甚至教会的时候咧，佢哋有啲人咧系冇一个固定教会，去周围好似周围列国咁去每一个嘅教会。
就像 有一些人，他也没有固定的教会，他就会在周围来找不同的教会。
但系比起宣教工程里边，工厂里边，
但是来比起这个宣教工厂里面，
你有冇睇到佢连一个都没有？
他们，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连一个也没有？
就好似头先喺橄榄区里面嘅时候咧，连一个嘅传道人都没有。
就像刚才看到的橄榄区，连一个传道人也没有。
你珍唔珍惜我而家我哋所有嘅咧？
你是否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
但系呢个嘅被犹太人蔑视嘅呢个迦南妇人，
但是这个被被犹太人所蔑视的迦南妇人，
佢又珍惜每一个嘅机会。
他珍惜每一个的机会。
佢嚟拜耶稣。
他来拜耶稣。
虽然喺传统上佢唔属于以色列嘅子民。
虽然在传统上他不是属于以色列的子民，
但他竟然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他竟然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
是他的主，是他的主，
是他的主。
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说主啊帮助我。
显然除了我们教会以外的，在社区里面，
显然除了我们教会以外的社区里面，
或者其他族裔，
或者是其他的主意，
我们见到很多南亚裔的一些人，
我们见到很多南亚裔的人，
甚至不被以外，好像我们今天分享的秘鲁利马那二十万人，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在秘鲁那边二十万的华人，
仍然有很多人是需要福音，
仍然有很多人需要福音，
需要透过我们的帮助，
需要透过我们的帮助
来到认识耶稣，
来认识耶稣。
跟住耶稣点样答呢？
接下来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在二十六节上佢话咧，不好拿儿女嘅饼丢给狗吃。
在二十六节，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头先我讲过，呢个系犹太人一啲嘅口头禅，去到睇去到嚟到形容一啲嘅外邦人。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口头禅，用狗来称呼外邦人。
他们认为他是不洁净的。
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
他们蔑视他们的一个称呼。
他们这是一个蔑视的称呼。
我们中国人即系等于我们中国人咧，有时听啲西人以前咧叫西人叫做咧洋鬼子。
就像我们中国人以前也叫这个外国人是洋鬼子。
或者我香港人听清嗰啲嘅印度人叫咩啦？
或者是香港人叫印度人是什么？
阿叉，叫阿叉。
叫阿叉。
有一啲好似一啲嘅鄙视人嘅一啲感觉。
有点是那个鄙视人的感觉。
但耶稣喺呢度讲嘅时候，讲呢个狗呢个字，原来系同呢个犹太人所讲嘅狗系唔同嘅喎。
但是耶稣在这边所讲的狗和犹太人所讲的狗是不同的。
在新译本的时候，翻译呢将这个狗是翻译为小狗。
新译本里头就把这个狗字翻译成小狗。
小狗这个意思其实呢，在一个就是一些很有亲密关系的一些的宠物那种小狗。
这个小狗的意思就是和主人有这个亲密关系的宠物。
我们家第一姐妹有没有养狗啊？
弟兄姊妹有没有养狗呢？
有啊，
有。
我曾经听过的时候咧，有时我做嗰只狗会做人。
我听过说，做狗还好，
好过做人。
好过做人。
因为佢得到好多嘅宠爱。
因为他得到很多的宠爱。
耶稣其实亦都爱呢只小狗。
耶稣也是爱这个小狗。
佢都宠爱呢只小狗。
他也宠爱这个小狗。
他宠爱这些外邦人，他认为是被人家外面的人。
他宠爱这些家外边的人。
他都看到这些外邦人，我们教会以外的人的需要。
他也看到家外边的教会以外的人的需要。
只不过他所指的。
只不过他所指的。
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是有缓急之分。
是有是有这个缓急之分，
不是对他的敌人，
不是 敌人，
亦都唔系要鄙视佢哋，
也不是要鄙视他们。
耶稣嘅说话，
耶稣的话，
佢系要俾啲门徒听到，
他是要给门徒听到，
要让佢哋知道，
要让他们知道
外邦人所分享嘅拯救嘅恩典，
外邦人所分享的拯救的恩典，
唔系唔可以。
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是当时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只是在当时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
但最重要的时候，他要给门徒知道现在情况已经转变了，
他更重要的是要让门徒知道情况已经转变了。
刚才我们讲过，
刚才我们讲到
他给一些文士给法利赛人去拒绝他，
他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拒绝他，
所以他就由这个的犹大地的去到呢推落西顿的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所以他从这个犹大地退到了这个推罗和西顿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
但是门徒当时都未必明白耶稣那个意思，
但是当时门徒未必明白耶稣的意思。
耶稣看到外邦人的地方，亦都渴望福音，
耶稣看到了这些外邦人的地方，也都渴慕福音。
我们今日的教会信徒，
我们今日教会的信徒，
生活在一个安舒的地方，
生活在安舒的地方，
可能仍然都是看着自己的需要，
可能仍然是看着自己的需要，
仍然看着我们教会里面的需要，
仍然看着教会里面的需要。
我们看不到教会外面的时候，有很多人有需要，
我们看不到教会外面很多人有需要，
甚至我们围绕着很多不同的族裔的人时，我们都可能会心里面有鄙视他，
甚至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心里头就会鄙视他们，
因为他很多生活习惯是跟我们不同，
因为他们很多的人生活习惯跟我们不同。
我试想一下，
我们来试着想一下，
如果当日不是宣教士戴德森在英国来到中国的话，
如果当时不是英国的这个宣教士戴德森来到中国的话，
他牺牲了他的生命，
他牺牲了他的生命，
也都能够他自己是要将他的生活习惯去改变，
他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相信他当日去到中国的时候，他都很不习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想他当时到中国的时候，肯定也很不习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他就看到外面的需要，
但是他看到了外面的需要，
所以去了中国，
所以他去了中国，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福音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面传开，
福音就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传开了，
他就去传，
他就去传
一个丰盛有余的一个的恩福，
这个丰盛有余的恩福。
这个迦南的妇人很快就明白到耶稣的意思，
这个迦南的妇人很快就明白了耶稣的意思。
他说主啊不错，
他说主啊不错，
但是狗也是他 主人桌下的掉下来的碎渣，
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虽然恩福是存在先后的次序，
虽然恩福是存在先后的次序，
但会不会因为那些儿女他说的儿女就说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吃到厌了，
但会不会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儿女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吃到已经厌烦了，
他们糟蹋了，
他们已经开始糟蹋了，
他们掉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掉在地上的时候，
但是掉在地上的这些小狗都应该可以享受这些的剩下来的碎渣，
所以地上的这些小狗也可以来享受掉在地上的碎渣，
甚至这些碎渣儿对他来说已经很珍惜，
甚至这些碎渣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值得珍惜的。
其实耶稣基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是丰盛有余，
其实耶稣基督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是丰盛有余，
以至于他已经超越人所需要的，
以至于可以超过人所需要的，
甚至是掉下来的碎渣儿已经他们已经很满足，
甚至是掉下来的碎渣让他们都很满足。
但是因为这个外邦人的信心，
但是因着这个外邦人的信心，
他迫切这样来叫喊，
他迫切的叫喊，
他珍惜耶稣基督的恩福，
他珍惜耶稣基督的恩福，
耶稣就照他所要的成全了，
耶稣就照着他所要的成全了，
他的女儿就得到医治了，
他的女儿就得到了医治。
虽然我们身边的亲人，
虽然我们身边的亲人，
我们教会的内外，
我们教会的教会的内外，
仍然有很多的未完成的福音的工作，
仍然有很多没做完的福音工作，
我们仍然继续要去做，
我们仍然要继续去做。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限制，
但是这不是一个限制，
因为耶稣基督的能力和恩典它是丰富有余的，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能力是丰盛有余的。
不是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要做好我们先，因为我们是资源不够，我们要做好我们先，
并不是说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要先做好里面的，因为资源有限，
我们要担心我们的资源，
我们担心我们的资源，
这个是应该，
这是应该的。
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阔一点的角度来看，
但是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看，
其实会不会有时不够是因为我们的儿女是自己浪费，
但是有时候不够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儿女来浪费呢？
会不会因为一个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呢？
会不会是因为资源分配的问题？
我举两个例子，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出面有很多的一些的福音刊物，是吧？
我们知道教会外边有很多福音的册子，
有没有人数过有多少种的福音刊物在外面？
有没有人数过有多少种福音的刊物？
有吧？
有没有？
啊，四十，你数过？估，啊，立过去啦。
估计是四十多种。
啊，我都是粗略估啫。
我也是粗略的估计。
系咁样数下嘅时候咧。
但是当我去数一下的时候呢？
原来有机会有150个。
原来是有150多种。
但有几？我想问在座有几多人呢？曾经系就经常啦，经常系攞过呢啲嘅资料嘅咧？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是经常来拿取这些资料的？
有几多人啊？
有多少人？
举下手俾我睇下。
举一下手给我看。
见到啦。
见到了。
但你拿了回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的？
但是你拿回去以后有没有看呢？
有没有用的？
有没有用呢？
因为好像这样啊，
就或者是像这样啊，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吗？
不要只说这个假，
不要再讲。
我们传道人的时候呢，都很多时候收到很大堆的这些刊物。
传道人都收到很大一堆的刊物。
咁我哋轮流嚟睇嘅时候咧，最后通常都嚟到我手上嘅。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最后拿在手上。
有时啊，可以咁大沓噶。
可以有这么大一堆。
但系呢啲嘅刊物最后去咗边度咧？
但是这些刊物最后去了哪里？
我哋嘅喺多伦多嘅资源系多到，好似头先嗰个牧师系多到呕噶。
多伦多的资源多到像刚才牧师所讲的发
种类都是好，
种类多是很好，
但我们不用就是浪费，
但是我们不用呢就是浪费。
但是在这个宣教工程里面的时候， Fiona 去了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就打个急的信息回来，叫我们带五本圣经下去。
但是Fiona 到了那边第一个礼拜，他就发出 紧急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带五本圣经过去。
因为那边是没有，
因为那边是没有。
我在去年去的时候呢，是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我去年去的时候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他的这眼镜呢，其实近视度数已经不对了。
就是他的眼镜这个度数已经不对劲了。
但原来那边呢，换到眼镜很贵。
但是在那边配眼镜就很贵。
他没有换眼镜。
他就没有换眼镜。
那我跟他翻圣经的时候呢，他拿着一本这么小小的一个圣经。
和他一起看圣经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很小的圣经。
咁啲字咧就好细嘅。
那个字呢也非常的小。
我咁嘅老花嘅时候，更加难睇啦。
我眼睛有老花，就更加看不清。
原来后来先发觉，佢呢本圣经嘅时候咧，系佢阿妈留嚟俾佢嘅。
原来才知道这本圣经是他妈妈留给他的。
咁我问佢阿妈呢本圣经，哇，呢本圣经好似好有意思嘅喎，咁样。
我们后来问他妈妈说：，哎呦，你这本圣经是好像很有意思啊。
而呢个妈话佢阿妈留翻落嚟俾佢嘅。
然后这个妈妈呢就说是他的妈妈留给他。
佢呢本圣经就咁成全到落去俾个仔里边。
这个圣经呢就一直传承到他的儿子。
反观我系好多时都去巡下，即系。他的房
反观这边呢，很多时候我就会到各个房间去看一看。
你随时随地都看到是每台没人认的圣经，
你随时都能看到没人认领的圣经。
在清洁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姊妹跟我讲，
在清洁的时候有个姊妹跟我讲，
她收了回来的圣经的时候就放在攞上翻那里一大堆
他收来了，收到这些圣经就把它放在了这个失物招领的地方。
如果这些圣经的资源去到一些的贫乏的地方，例如好像黄牧师所说的台北的地方的时候，你说多珍贵呢？
但是就像黄牧师所讲的，把这些圣经放到这些这个我们去的地方是多么的珍贵呢？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给大家看这数字，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
加拿大纯华裔的人口，
加拿大纯华裔的人口，
即是说是还是第一代 讲中文 的人，
就是第一代讲中文的人，
估计有120万，
估计有120万。
我们华人的教会在加拿大有620间，
我们华人的教会在加拿大有620间，
加上福音机构139间，一共759间的华人，就是福音的机构，
加上福音机构139间，总共是759个。
我将它计一计，
我计算了一下，
即平均1953人呢就有一间教会了，
就是平均下来1953个人呢就会有一间华人教会。
满不满意啊？
满不满意呢？
有些人觉得都不满意，
有人觉得不满意，
8000多人才有一间教会，
上千的人才有一间教会，
应该我们要多一点的照顾吗？
应该我们要多一点照顾，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 mega church，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教会，
里面有很多的不同 的康乐设施，
里面有不同的康乐设施，
我们将资源里面的时候去集中去那里，
我们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在这边。
但我看看另一边的数字，
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的数字，
这个数字我都计错了，
这个数字我都算错了。
头先有人话俾我听系而家已经有200万系嘛？
刚才我讲到说，这边利马的华裔人口已经有200万。
喺利马地方只系得2间教会。
在利马这个地方只有2间教会。
仲有一间教会嘅时候咧，系到今日系冇牧者嘅。
但是其中一间教会到今天都没有牧者。
机构咧系有一个系这个的有机构只是一个的通讯社，
有一个机构呢就是一个通讯社，
就浩国呢只是一个在家里面一个通讯的电话，其实
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通讯的电话，
就是说他这样计算，其实平均75000人的华人呢才有一间教会，
但是这样计算下来呢，就是75000的华人才有一间教会，
给大家想一想，
让大家想一想。
刚才我们讲过有缓急之分，
刚才我们讲了有缓急之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格林区里面没有教会，没有传道人，没有福音机构的支持之下，
就是我们所讲到在这边没有传道人，没有教会，没有福音机构的支持，
不要再讲什么家庭辅导了，
不要再来讲什么家庭辅导，
是不是那里没有家庭的问题吗？
难道那边没有家庭的问题吗？
我是告诉你，
我告诉你说，
那边的家庭问题比这更大，
那边的家庭问题比这边还大，
你不信你去那里跟他们聊聊天，
你如果不信的话你就到那边跟他们聊一聊，
那里有很多人正在叫喊，
那边有很多的人正在叫喊，
渴求等候福音的资源的支援，
渴求和等待福音的资源和机会，
我们应该要怎么回应，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
同大家有结语。
和大家有一个结语。
在一个主日学里面，最近一个主日学里面，老师给我一个警醒。
就是由于最近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给我有一个警醒，
在诗篇二十三篇一节五节，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五节，
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很熟悉，
大家都好想求，
大家都觉得很上口。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你用膏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福杯满溢，
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们真是福杯满溢，
我们真的是福杯满溢。
但是主日落里面，你的老师给我一个提醒，
但是主日学的老师给我一个提醒，
就是因为福杯满溢，你满到死了，
就是你福杯满溢，满到都流出来。
所以我们将神的恩福你流出去给人家，
所以我们要将神的恩福流出去给别人，
不要只是觉得自己很丰盛到有余，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是丰盛有余，
你没有想到下一步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做什么，
你没有想到下一步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
让我一起思想几个问题，
让我们一起思想几个问题。
我们会不会好像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会不会是像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看不到缓急之分，
我们看不到缓急之分，
也都看不到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待，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看不到我们教会所得到的恩待，
也都我们多伦多以外的福音的资源的缺乏的需要，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多伦多以外的这个福音的缺乏和需要。
我们听不听到好像迦南妇人，好像刚才那个夏那样，来到去要求支援的声音？
我们是否听到刚才讲的迦南妇人她的叫喊和请求支援的声音？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这个迦南妇人那么有信心？
我们是否像这个迦南的妇人有这样大的信心？
相信神的能力和他的恩典是丰盛有余，
相信神的能力和恩典是丰盛有余，
甚至是一些的渣滓儿的时候都能够是对宣教工场的时候有很大的意义的，
就算所剩下来的碎渣也会让宣教工场丰盛有余。
就算你觉得自己是很小的能力，
就算你觉得自己有很小的能力，
我胆量不够，
胆量不够，
或者我没什么恩赐，
或者说没什么恩赐，
或者我觉得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去到宣教工场做什么，
或者是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不好意思， Erwin 去之前的时候他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不好意思，就是Erwin 去之前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但是神就用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凭着他的生命见证里面的时候，可以令到人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但是神就使用他，让他第一次去通过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让人得到得到益处。
不是因为你去的一次，
不是因为你去的这一次，
就是因为你有个心去愿意去听，愿意去看他们的需要，
是因为你有心去听去看他们的需要，
因为那个能力不在你这里，
因为能力不在你这边，
而个能力就在我们丰盛有余的耶稣基督那里，
因为能力是在丰盛有余的耶稣基督这边，
他爱一个凡是都能够称他的名都是要是接受他福音的人，
他是这个凡祈求他的名就可以接受这个福音的主。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你是否有这个信心？
你愿意参与传福音的工作？
你仍然是否在参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无论在教会圣梦场以外这个社区里面，
不是在教会这边， 还有在这个社区里面，
甚至去到宣教工场，好像台北或者是利马这个地方，
甚至去到宣教工场在台北和利马的地方，
你愿不愿意去用这个心灵侍奉？
你是否愿意用你的心来侍奉？
如果你想体会的话，
如果你想体会的话，
不用等很久的，
不需要等很久。
十一月的时候，台北各大弟兄的时候呢，他会同你一起去。
十一月，在台北就有一个这个活动。
甚至我相信明年的短宣，我哋继续都会去。
我们相信明年的短宣还继续有这样的活动。
今年里面可算在教会里面的时候继续都有探访社区探访的工作，
今年在教会里面也有社区探访的工作。
你不需要担心你能力不够，
你不需要担心你的能力不够，
你放你的心在里面，
你把你的心放在里面的时候，
你去听啊，
你去听啊，
你去看啊，
你去看啊，
你去传啊，
你去传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
感谢我们的天父，
你已经给我们有莫大的恩典和供应，
你已经给我们有莫大的恩典和供应，
你甚至供应有余，
你甚至供应有余。
主啊，我们惭愧在你面前，我们看不到。
主啊，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却看不到，
我们都听不到，
我们也听不到。
求主让我们听到，也都我们看到。
求主你让我们听到也看到，
让我们看到有更多人需要你的福音，
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人需要你的福音。
求主赐我们有信心，
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
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起来行动，
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起来行动。
我们不要再花费的时间在里面的内部里面的事去纠缠，
我们不要花费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只是在我们的内部。
求主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的方向，
求主你让我们看到大的方向，
回应你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吩咐，
回应你所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吩咐。
我们无论在前方，
我们无论是在前方，
在后方，
在后方，
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都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愿主的说话常常在我们心里面，
愿主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们的能力，
成为我们的能力。
愿你的名得到高举，
愿你的名得到高举，
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上，
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地上。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以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